self play 这个活动，在这一次的时候，特别有 old fashion 的那个味儿。这些老 IP 全部一开始是跟 PlayStation 合作的，就是他在唤醒大家对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
哦，你看出这层？
古墓丽和雷曼怎么说呀？
那古墓丽，
所以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有种回到要开始回到过去，回到可能一零年代的。
那电子游戏目前的行业，就是这些开发者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是别说这个三 A 第一方追不上索尼，你那个就是小成本的中小成本的东西也保证不了质量。
就是你会发现，你这十年前的游戏为什么做的这么好，现在玩起来都比现在的游戏还要好啊！就现在游戏都是什么？
但是这个事儿也比较主观。就是、
那怎么我
就是好？
我
就是
年纪大了。
欢迎回到由 ROG 玩家国度冠名的核电波视频播客节目，玩游戏得是 ROG 玩家国度，我是主持人大家，
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龙马。
刚刚看完今天的索尼 Self Play，看的还挺爽的。
那可不
啊，
说实话，这整个看下来，就我有两大感受，
嗯，
一个感受就是 Self Play 这个活动，在这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有 old fashion 的那个味儿
啊！
你记不记得咱之前聊那个主机战争的时候，
嗯，
不是说索尼后面要收紧这个 PC 的政策，然后又要回归这个自己独家大独占的这个？
当时还是传言呢。
现在认为大家都认为是比较确凿的一个方向嘛。然后这一届的，我觉得就是相当于从它官方的活动的表象上来说，哎，为什么我说有点 old fashion 呢？因为我感觉又特别回到那种可能在。Xbox Game Pass 等等，就是上一轮的这个战争之前的那种发布会的那种节奏。
上一轮大概是什么年代？
就我觉得就是
二零年以前，
微软大力的去做 Game Pass，
就还有 E3 的时候，
对，就还有 E3 的最后的那个末期吧。
嗯嗯嗯。
然后微软大肆收购，
嗯，
那个节奏的那几年，然后包括 PlayStation 当时要把自己的这个产品上 PC，
嗯，
就那个可以。咱可以理解为是上一个阶段的这个，
我记得微软那轮收购了14个还是十几个，然后当年的那个有一年的那个微软的发布会，我忘了是不是E3了，就是在一个发布会里发布了50几款那个 Word Premiere， 你记得有一个48还是52个 Word Premiere，就是在发布会之前看着就很瘆人的那种，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前面几年可能疫情之后吧，到后来这些年就一个大的一个变化，但那个时候你看这些发布会就。大量被拆散了，你记得吧？以前咱们都看 E3 的那个前面的这种
展前发布会，
然后大家都聚在一个舞台上，然后后面大家逐渐拆分成自己的发布会 ，Style Play， 然后
都离开 E3 了，
哎，都离开 E3 了、
啊、
然后后来逐渐的，其实大家就已经没有以前就是跟过节是凑着看热闹这种发布会这种感觉了。
不过大家现在依旧会把6月份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发节点，
对，因为有 Summer Game Fest 嘛。
啊。
对，然后 Style Play 也会在这儿去做、
嗯、
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它里面安排的所有节奏然后那些点就是那种拼命为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和自己的 IP 站台的这个、
哦、
你能体会到一丝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
就是里面虽然有很多第三方游戏充斥啊，咱虽然说它第一方它有这个新的策略的可能性，咱们开头结尾和中间分别看到了第一个是金刚狼，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战神劳菲、
嗯、
然后中间还穿插、这个、
直到黎明二，
直到黎明二，
而且最神奇的是直到黎明二直接换开发组了、
哦、那我还没看
啊，是吗？
没关注，
之前不是 Supermassive 吗、
嗯、
然后现在把这个组就是把这个游戏直接给了那个 Firesprite， 就是做那个地平线 VR 的那个组、
哦哦、行吧、
啊
嗯、都能做，
这画面感觉变好
都能做，
画面变好了一点
是、哎、但是你有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在他们穿插的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 third party 里面
啊，
这些老 IP 全部一开始是跟 PlayStation 合作的，就什么寂静岭，
比如
什么鬼舞者呀，这不都是当年最好的 PlayStation 2上面的这些老 IP 吗？就是他在唤醒大家对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
哦，你看出这层，
你没发现吗？全都是，
我懂了。
你就那几个老 IP，
有雷曼
啊，雷曼，
古墓丽和雷曼怎么说呀？
那古墓丽
不是，但是我懂他这个意思，
懂我的意思，
我懂，
就是这次有一种充沛的那种，我是什么 PlayStation
啊？
问未来谁主臣服？
闷，对，
这梗有点太老了。但是正好你说这个，就结合前段时间这个，就是微软，就是 Xbox 有一种在逐渐就是弱化自己这种品牌的这条道路上的同时，
嗯、
索尼现在。回归就是说，我们重新筑起我们的这个
长城，
这个围墙。
哎
啊，
你这高情商说法也挺好的啊。
对，
壁垒是不是？
壁垒，壁垒。
那咱们这么快要进入到讨论这个环节，
所以本期其实我们俩聊就是通过这今天的 SOP 能看到索尼要干嘛。
嗯
啊，能看到在这个 PS 5进入末期，可能马上要迎来
新的
PS 6
对
的时候，索尼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是，
嗯，那你们唱高调之前，我觉得先说说他这仨游戏
啊、
嗯，实话实说啊，展示的效果都很棒，
嗯，
画面啊什么的，感觉是很体现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方才能出产的品质。
哎，
但说实话，从游戏本身来说，你要是多年的这个 PlayStation 玩家的话，多少缺点惊喜。
非常认可您的观点
啊，
不得不说，我也这么认为的，
对吧、
嗯？
就是有一种觉得由衷的觉得游戏确实挺棒的，
嗯、
是吧？就是三 A 牛逼，但是呢，还是那一套。
对，
嗯，而且都是那种，特别是像战神作为这个压轴的这种出场。就感觉不能说素材复用吧，感觉还是说比较保守。
对，所以他刚才说到那个出现了很多新的色彩啊、
嗯、
或者等等这些美术风格、
嗯、
我没有认为他真的。
但是换了主角确实可能有些很多观感上会有些不同。而且他这个系列好像一直是这么演示的，你回想一下，上来就是20分钟直接的这个 gameplay。
哦，直接干。
因为他游戏选择了一种那个一镜到底嘛。
嗯
嗯。
所以他的游戏素材好像不适合剪成传统游戏预告。
哦，也对啊，他在
你想想
一串，
从战神那个新战神开始，所有的演示都是这样的，就是一起来一演示也是一镜到底、
嗯，
游戏也是一镜到底，
嗯、
就是他只能这么演示，或者说，
是，
嗯，还，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讲，就是看过的东西，嗯，
但是是不是说这个，比如说没有那种特别大惊喜，还是因为顽皮狗没在？
那是因为新 IP 的没
是吧？
对对对。
没有光头女人，只有光头做女人，是吧？咱们评论区那我笑疯了，我都快。还有就是 ，Until Dawn， 我觉得不用说，直到黎明一直都是那种 teenager 感觉的那种现实主义题材的、
啊、
恐怖的那种嘛。然后你看金刚狼，其实也没什么。
作为蜘蛛侠的拥趸，你觉得？
对，就是该趸还趸，但是就是他一看就是那样，就现在都一切都是流程化的东西了。嗯、然后我记得
这种标准化的感觉。
对，我今天看了一个 Reddit 一个评论，我觉得特有意思。他说索尼现在这些就是在做那个迪士尼式的这种复制，
嗯、
复制自己不断的这种成功，然后把视觉、语言什么东西，这就大家一看这游戏就知道是索尼的 PlayStation 第一方的游戏，就是太标准化了。所以这可能就大家虽然喜欢。比如我觉得这个发布会挺带劲的，
嗯，
可能是因为很久没看这种发布会了，就这种节奏比较充沛的发布会。然后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有点审美和或者这种三 A 游戏的架构上有点腻了。
商业游戏现在是这样，你看这些游戏应该都是2-3亿美元以上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大制作，
嗯，
所以还是咱们说他不敢太冒险。嗯，那你看那喜欢搞整活的顽皮狗，他们游戏就很难产，游戏很难产。咱先不说你出来之后效果如何，就是连做出来都很费劲，不知道他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
对，
嗯，只要是这种像你说的标准化的，
嗯，
我就想出一个创意啊，这回咱们做劳飞，
哎，
就干就完了，
干就完了，对，
就比较好，
没有太多要担心的。
然后说
大游戏
其实做劳飞就跟做迈尔斯的道理差不多嘛，
对
对，中间来一个嘛，
对、
嗯。然后我看还有人说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索尼的游戏都是系列，但你只要玩一个
就
够
了
啊，不用玩那么多，因为每个都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
咱们是宏观说嘛，但你微观说，金刚狼说新 IP 啊，
是
你说你要叫这人的话，对吧？是个新段，劳飞那主角换了呀，还是有，就是人家还是说人也知道说这个三 A 游戏可能在建制上在制作上要保守，所以他们还是尽量在选择一些新的这个。给你点新鲜感的这种，
嗯，
能尝试新的地方的，安全尝试新的地方的这种渠道。
对，
嗯、
但咱们玩太多了，就可能就知道，无非就是比如说蜘蛛侠是22的，
嗯，
对吧？金刚狼那就28呗。
对，
嗯，然后再联动一下 Control。
对，
联动一下 Control。
你说这个
道理，
我局长怎么出来了？我说局长怎么出来了？
还是有新意的，
顺便给 Control 再做广告。
哦、对，我说我这哇，紫色的局长有点好看、啊，我都不知道那是谁，
那不是秦吗？
哦，秦是谁？哦，
秦、
啊，秦
格雷
是吗？
秦格雷，
嗯，
不，还是都是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很放心，不会说出现说这个质量很差或者、
嗯、
对，
这个是索尼第一方比较正面的，我觉得就是下为非常有下限，而且下限挺高的，
对对，
嗯，
而且第三方他的策略就是一定要让最。热门的游戏和这些最 众所周知的老 IP 先要在我的发布会上跟 PlayStation 产生联系，这是以前最老派的发布会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以前打的最激烈的E3时代，微软跟索尼也都是拼命抢着哪个第三方能先上自己的舞台，并不代表说我当时就要首发独占了，但是代表了我跟你的关系更好，让玩家们也会
就是建立一种连接，就是你看到所有的热门游戏你都知道我都可以在 PS 上玩，或者我都可以在360上玩。
我觉得E3时代挺烦的，谁家的发布会都只写自己的标，然后咱们弄新闻就忘了那年熬着夜三点多，完了问说这游戏到底有没有 PC 版，就
不知道。
对，落版都只落自己的。
对，所以这次就感觉有这种气氛，你知道吧？哦，这些第三方 third party 确实都是一些很不错的，然后在重要的节点选择上了 PlayStation 啊 ，Stealth Play， 那我觉得。
就重新塑造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啊！因为之前他很多这个第一方，就这个所谓叙事驱动的第一方大作，
对 narrative
都开始上 PC 之后，很多人说觉得 PS 的这个品牌影响力被削弱了，
是，
就是大家不会认为说我想玩顶级三 A 大作，我要买 PS 的这种想法已经越来越淡了，
所以他新的策略要开始发挥了嘛？对。
但确实索尼这个方向的游戏比较适合客厅，
那
有人说我用这个显示器玩也行，但是我确实最近玩007了嘛，就感觉就这个类型游戏吧
太适合了，
还是拿主机弄个大电视，爆炸什么来点场面
看着很爽，
对啊，你战神也好，
视听感受
这个对吧，金刚狼也好，对，就是我也是最近几年能用有 PC 版我绝壁玩 PC 版，
我也是
这次就是007尝试一下主机版
还不错，
就是首先它优化什么都不错，然后性能也跟得上，再一个就是啊，原来这种就是索尼类的游戏07也算是索尼类的游戏，
对对对，后面都已经这么贴标签这种游戏统一叫索尼类的
Sony like，
对 Sony like PlayStation like
PlayStation like，
对，
对
就比较适合在电视上玩，确实
是，
尤其现在大家家里电视都大了嘛，
75、80
那种，挺过瘾的。
那07我拿这玩的，然后我就这么
根本看不清，
尽量自己沉浸在那屏幕里面，然后也特别带劲，玩的对。
但说回到那个今天的 SOP， 就是一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我觉得它有点像索尼，就是回归它以前的舒适区。就是我觉得索尼以前在有E3的时代，它就很会做这种发布会。
对，大家都挺会做的。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很会做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看到一个点，就是大部分的游戏你发现它都集中在今年的9月到10月。
就
是、
这个是一个很痛苦
的。9月到10月特别满。什么金刚狼、鬼
武
者、
啊、
影之刃，虽然就是延了一段时间，但依然在10月份
的、
这个
金秋嘛
这个区间里，然后像什么黄牌空战呀 Control 啊、全都在9到10月。
对，
那只能证明就是11月有一个大魔王，就非常恐怖，
对对对因为有大魔王在所以大家只能
就是9月我10月我不卖的话就可能得明年了有这种压迫感，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喜欢尝试各类游戏朋友来说，9到10月应该是又爽又痛苦，因为就是时间会非常紧张，然后就是这个顽皮狗缺席，我觉得确实比较可惜，因为我确实觉得好像顽皮狗应该出来说点啥了，啊，但是我猜测有可能后边会有专场的 Stealth Play， 专门说他的游戏。之前像《最后生还者》的时候也是他专场的嘛，啊，就是只说他这一个。
但最近那些老生披露传闻的什么彭博社什么的，好像也从来没提过顽皮狗，一点
哎，这个很神奇，
一点风声都没有。
最近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个也是唱衰顽皮狗的
哦，
就说错过整个时代还是怎么着的一个事儿，说
他确实是
混乱，
错过整这个。
你说上期核电波吗？对对，重复
二手消息，
二手消息，
你这是一种 meta， 你知道吗？
我这是一种 meta， 对，
索尼在重复自己，你也在重复自己。
待会儿要聊了可能又重复自己了，
你说说、
你说说吧，
不是你不是说要聊他这个策略变化吗？
是，对对，
时装嘛，现在就我觉得从 Stealth Play 就能看出来他们好像是在践行这个思路了，然后咱们上次聊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 Xbox Helix 不是刚刚公布和换帅吗？
对，
然后还不太清楚他到底要怎么
是的
怎么干，然后我后来又查查资料，然后琢磨了琢磨，就是你发现这个 Xbox 的财报啊，我那天看了看，就是他 Q1 和 Q2 的财报里面就明确在说微软整个的 Xbox 的软件销量的整体的这个结构是在持续下滑，
对呀、
大概是5%到7%，哎，这个还不是特别的严重。
那你XGP嘛，我觉得这还可以接受，
对，还可以接受。然后，最它的一个原始数据就是说， 他只在2025年的时候披露过一次 Xbox Game Pass 的订阅用户，应该是3500万左右。然后这个数字其实在后面就不太做什么增长了，就是也就是说 Xbox 已经过去了那个用 Game Pass 去讲故事和大量去拉新用户进来成为 Xbox 用户这个时代了。
嗯，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进入了一个特别相当于存量他不知道该怎么拓展的一个阶段。然后他这些游戏销量在下滑，然后他最关键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他的，也不是可怕吧，人家可能自己也都有招，就 Xbox 的硬件生态硬件下滑是上一个 Q 是20%多，然后下一个 Q 又变成了30%多，
就
是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啊。
所以他之前公布那个，就是说他这个 Helix 不是说想要把 PC 和主机融合在一块儿嘛？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咱都没想明白他到底要
怎么做，
要干啥，为什么要这么干。然后看完这些数据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得重新定义一下他这个 Game Pass 的这些用户或者趋势的，就是他在他现在这个模式里面，就他已经丧失了跟 PlayStation 这种说我要去竞争我的独占产品，就是这条路已经被他自己之前的一波策略，
他不独占了，他都动不动就上 PS5，
对，已经彻底封死了，因为他的游戏在 PlayStation 上卖的也不错，
对，
因为他有那么多游戏都在 PlayStation 上去销售，对吧？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在自己发布会里去。
事实上，打从他做 XGP 开始，把这个当做他们的未来方向的时候，
就封锁
这个事儿就已经注定了，
对，
因为你的方向是那样的，
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啊，
嗯，
因为他现在要做说是把 Xbox 和都整合在一起嘛，就是主机加 PC。这也是 Xbox 那个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
嗯，
我觉得他可能更害怕的是 Steam， 他已经不是说特别害怕 PlayStation。
我一直这么觉得。
嗯，
对，之前你好像也说到过，就是其实 Steam 和最大的风险是 Steam OS 的那套东西，因为他现在已经大量装配到很多人的东西，他明显比 Windows 要轻得多。
或者说，从他把 XGP 扩展到 PC 之后，
嗯，
就一开始 XGP 不是只停留在 Xbox 上的一个会员服务吗？
嗯，
然后后来变成 XGP U 了。
哎，
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竞争对手就微妙的从索尼
直接
变成
了
Steam， 对不
对？
对，
因为 Steam 其实是借助微软的平台在包装自己的服务，
嗯，
那微软其实损失了，他用自己的操作系统其实损失了大量的这个可以被自己化为可能 Xbox 的这个。
那商店做的烂吗？你
对
啊，
他尝试过了，
对，你 Windows 商店做的好，哪有 Steam 什么事吧？对吧？
对，所以你看 Xbox 其实他在 Game Pass 之后做了一件事，就是他确实又拉拢了很多人用 Xbox 的 Game Pass 的那个启动器去做很多的，
确实，
对吧？
拉过去了两三年啊，买了两年会员去玩他那个，
而且那里特别容易去跟你 Steam 之类做绑定这些关系。
而且我甚至觉得他真的争取到了一定的宝贵的缓冲余地和时间，
嗯，
但是Xbox App 依然垃圾，
依然垃圾，
他又错过了自己争取来的这两年时间。
对对对，
哎，我的妈！
然后另外一点呢，他在轻量化设备上又很难去跟 Steam OS 去做竞争，
嗯，
因为那是一个专门为了玩游戏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 Steam 这个大渠道适配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微软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改变，彻底改变策略，他未来肯定是要提出一种新的一个 PC 的结构，
嗯，
这 PC 结构就是干什么事呢？不是说你在我这儿只能玩 Xbox 游戏，也不是说你在我这儿能够去嫁接你的 Steam 游戏，
嗯，
他想要是所有玩 PC 游戏的人能先打开的是 Xbox 界面，而不是 Steam 和其他那些商城的菜单，
啊，
就他在抢这个用户入口 和那个账号到底是谁的，
就搁这釜底抽薪呢，这开始叠罗汉，看谁能叠到最下层，
对，就看谁能抢到这个大家的入口，
嗯，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Windows 是所有的入口，但是他们 Windows 拿不到这些，他们那个下一代的新硬件形态，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既然我能满足你双边要求，那我就靠我的这个整合能力做一套新的菜单界面，让你一定要先注册一个 Xbox 的会员，那他这个故事可能才能持续的讲下去。然后你看他 COD 不是各种调整策略吗？
对
吧？前一段时间
离开
又离开了啊，然后那边之前涨的价又给降了，
嗯，
所以就是他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就从理想阶段变成了算账模型的一个阶段了，
嗯，
所以玩家会感觉我这怎么自己的权益会各种来回来去让你这给我调啊，什么意思 ？COD 你又不进了，然后你又降价，然后来不来去的，所以我就觉得就可能他要走另外一条路了，
嗯，
但是他给索尼，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根本就不care索尼。他只把索尼当成自己的，
刚才不也说了吗？就是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索尼。
但是 PlayStation 惊了
啊，
因为他担心的是什么？
嗯，
如果所有的玩家用户都从 PC 的入口去玩游戏， 然后第一就是我 PlayStation 之前的 PC 上 Steam 的这个策略，
嗯，
那不就是在给你微软提供你的库存吗？
再给你提供弹药，想想，
再给你提供各种
提供内容，
哎，提供内容让你去消费，
啊，
然后你就完全不走我 PlayStation 窗口了。哪怕我这些东西能给我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索尼的财报咱也研究过，索尼的财报里面，它的独占游戏和它自己发行的游戏提供的收入和利润是很可观的，
嗯，
然后它的利润大头在哪儿？在 PSN 的服务，然后在游戏内付费，在 DLC 的这些长期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平台类收，这个收入，
哎，平台类收入才是最关键的，
嗯，
所以卖不卖独占对 PlayStation 现在不是最重要的事，它的重要的事它得保住它的入口，我的用户不能去其他的平台上玩我的游戏了，
嗯，
因为你可以，我独占游戏都可以给 PC，
嗯，
但关键问题是我的利润不来自于独占游戏，
嗯，
我的独占游戏只是给我提供一个在 PlayStation 生态里留住用户的，
我希望他们来买我的机器和充我的会员，
对，因为
这个才是重
点，因为你们只要还能进来 PlayStation 这个平台里，嗯，我就有机会再接着转化你们，
嗯，
去做我那个真正盈利的那个东西，
嗯，
你说这个事儿从 PS1 不就是就干了五代主机了，你要今天才明白这个事儿吗？这个是这个弯路走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整个收益还是卖拷贝嘛，但是在 PS5 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变成了，
嗯，不管是卖拷贝还是什么，你的利益都来自于平台，其实
对，
不管是在 PS 几，
嗯
嗯，
你挣的最大份的钱都是从第三方那抽的，说白了，
是，
嗯，
不管他是个可是，不管他是原神还是生化危机，
嗯，
还是非法，还是你
对你
挣的都是平台，都是平台钱，
抽成嘛，
而你的第一方不是说我对比说我这第一方在我 PS5 上卖了多少，我战神然后上了 PC 卖多少，你这种蝇头小利，你的第一方是为了确保你的平台还有存在的意义。
哦，
对，
玩家为了买为哦战神，你这第一方真的太牛逼了。
对，
就是所以我一定要为了玩战神，为了玩这个金刚狼，我买一个主机。
对，
那我主机都买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主机上就是作为一个入口，作为一个平台，我就可以去消费别的。
对，因为你的付费什么的产生在这，
对，我 PSN 我也交了，
嗯，
对吧？我这个就战神我都买了，然后。就哎，大电视确实玩的也更爽，是吧，
就是？
我是不是有更多第三方、更多平台的游戏，我就可以在你这儿？就把你的主这个独占，你的第一方其实就是干这个用的，
对，
而不是说我战神在 PS 5卖多少钱，在 PC 卖多少钱。
就是我需要让 PlayStation 那个标志变成你的消费惯性，
对，
就是你想玩游戏的时候，你只想打开我的机器，
对，
去玩，然后你想联机跟别人玩，你就是得充个会员。
对，
这个你进入我的这个闭环的生态里，
对，
我才能长期的去。我刚刚突然想一个特别，可能这个话就是比较主观和唯心，
嗯，
就是我最近的感受，
嗯，
因为刚刚提到说重新塑造 PlayStation 品牌的就这个工作嘛，就是我在 PC 上去玩 PlayStation 的游戏，我只会觉得开场那个 PlayStation 什么那个各种什么 PlayStation Studio 那个
耽误时间，
开始特别烦，
你跳过去。
我只会觉得他特别烦，
哦，
他完全没有那种以前我玩这
种
游戏，我看我在主机上那种，就是觉得你很自豪，就是很这种，就是很爽那种感觉。我在 PC 上玩，我只会觉得那个非常烦，就是能不能给我删了吧？那个，
你快点玩游戏。
对，
但你在客厅里用大电视玩的时候，就有一种
SIE 的，哎
啊，对，
索尼保证了，
对，又奎托斯又出来吧，又蜘蛛侠吧什么的，觉得看着他特别爽，
哪怕那几秒黑屏都显得是一种欲扬先抑。确实是，我觉得啊 ，Phil Spencer 的这个下课离开，
嗯，
从某种意义上，就微软已经彻底否定了他所在位时候的这一整套的策略，就是以 XGP 为主导的这一套策略。时到今日，这个东西只有3500万的用户。
对，
然后，
啊，那个不是，那个，是两年前数据。
你看 COD 撤出 XGP，
嗯，
你当时为什么收动视暴雪？
对，
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就是他们公司内部不能公开说，不然对那几千万用户怎么说？
嗯，
你说我们觉得 XGP 是错的，
嗯，
不可能说话。但是实际上我们人不能看他说什么，
你
看
他
做
什
么，
他
做的事情就是在逐渐的放弃这个他们已经否定的方向。
我觉得说否定，
你看着
就是他可能是想否定，但是已经否定不了，就是他只
不敢轻易否定，
对
对。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你发现。Game Pass 变成了一种精算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老来回来去调策略，
嗯，
因为他开始算账了。Phil Spencer 在的时候，他不是要算账，我要增长，我要用户。
这几年我有个体会，就是 XGP 非常的恐怖，这个东西，他在让人远离游戏。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他在宣传说我们有多少什么1亿的什么潜在用户，什么这那个的，
嗯。
然后首先你用户数根本就没有达到你当时吹出的牛。
嗯，
其次 ，XGP 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你开始买 XGP 之后，你发现我可以不再买更多游戏了。哎 ，XGP 有啥我就玩啥。然后但其实我后来你就发现其实 XGP 有的我也不咋玩，然后当他退订了 XGP 之后，他也不会再回去买游戏了，
哦，有这种情况，
就甚至它是
其实挺明显的，
对对 ，XGP 甚至是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破坏性的攫取。
哦，
就是他在一定时间给玩家和这个开发商都有一个假象，然后短暂的有一个就是虚假的这种繁荣之后，反而留下了一个伤口。
嗯，
在市场上，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嗯
啊，真的
对
不行啊，确实事实上，我甚至我自己都这个鼓吹过一段长期屁股，我说哎，真爽，玩什么我都说有那么几年，确实让我爽过两年。
嗯，
但后来发现这个不行，这不是持久之计。你会发现在 XGP 里，微软那些收购那些工作室的游戏越来越质量难以保证。
就是这，这也是我去年玩他们那些好多游戏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感觉。
然后你就越来越不在乎说 XGP 里有那么多数量的游戏啊，你只想着哎呀，反正贝塞斯达那个辐射，
嗯，
老滚如果出了会上，我这还算值吧。COD 还在，我这还算值吧。
啊，
然后后来发现 COD 也出去了，老滚也出不来了。然后天天就是对吧？然后你越来越觉得你就 XGP 你就不想续了。当你断续了 XGP 之后，你也并不想回去再买，就是那些就是微软的那些收购那些工作室的游戏。
啊，
你会想，原来那些游戏不在 XGP 里，你也并不想买。
对，我现在对 XGP 打开之后的期待，你知道是啥吗？哎，这周新增了哪些有老游戏？这些老游戏都不做，
就很尴尬，
对，
很尴尬。
就是这种，就是他没做成奈飞，说白了，就是奈飞现在还是奈飞，你可以从结构上这么说啊。
嗯。
但是 Xbox 现在做到一半，它的 Game Pass 已经做不成奈飞了。
对，
它因为它已经开始去计算这些。
生产方式和目前的产业可能不支持像那个影视那个行业那样有能真的能提供所谓海量游戏那种。XGP 能说海量游戏吗？说大量我觉得就比较勉强了。但是网飞真的可以给你提供海量的内容，
那真的
总有你能看的，对吧？电视剧，
而且他不会轻易去给你改政策，不是这个出去了，那又进来了什么的。
对，就是那电视剧那多的，反正而且这个剧集这种东西，保证下线可能相对容易一点。虽然我觉得网飞都很难现在说像以前那样保证下线了，有一些很突破下线的破玩意儿，但至少从电视上你能看到什么各种比赛的录像啊，然后脱口秀啊、综艺节目啊，就非常丰富。那电子游戏目前的行业，就是这些开发者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是别说这个三 A 第一方追不上索尼，你那个就是小成本的中小成本东西也保证不了质量，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现在就是唱衰 XGP 的那种，我从鼓吹 XGP 变成唱衰 XGP。
所以我觉得后面那一代什么 Helix， 它肯定是就有点像 ROG 掌机这玩意儿，因为这就是一个相当于微软生态结合了。相当于
高度结合的
高度整合了一个入口的一个产品的尝试，就是我觉得可能就这种形态未来就是这个，就是你拥有我的一机器，你可以玩其他任何东西，但你首先你需要一个 Xbox 账户，然后未来我再用这个当做我的基本面和入口去做积累你的什么各种关系。
原理上现在 Windows 不就已经做到了吗？你装 Steam 不都有 Windows 吗？
但它没有打通什么数据，它也没有 Xbox 的账户，说白了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是 Windows 的用户，但不
是
所有人都是 Xbox 的用户。它的游戏这块怎么去做收益，我觉得是
它其实有，就比如说我最近因为在玩 Steam 线6嘛，然后我 Steam 线6是买的 Steam 版，你在进入游戏的时候是需要登录你的
微软账号
的，而且你在比如说什么解锁一些成就啊什么的，就是微软 Xbox 那边它也会弹，所以它的一些第一方游戏还是在想这个事儿的，就是把这些游戏当成一个吸引人来进入我微软闭环的一个工具。
是
啊，
所以我觉得看下一步 Xbox 怎么去跟 Steam 那盒子竞争吧，我觉得那个会打得比较激烈。
因为现在这个年月好像做硬件，也就是你从来就不太挣钱，到现在这个年代更难。最近这个硬件形势，这个内存，
对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成本的上涨，就导致我觉得他们不得不想些新的办法。
他们可能不会最近选择发售，我觉得
是，但不会，
可能会等，
但
会等一等，
就是。这个形式我们不知道它会不就是让这个主机相对于 PC 来说的它的这个价格上的这种优势劣势能够向什么方向走，我对这个比较关心和这个好奇，就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内存和一些硬件的这个成本高起之后让主机的价格优势回来，是没有这可能。
有可能，我觉得会有，
就是你想配一个比如说能玩战神的 PC， 是因为内存价格现在特别高，
对，
显卡也特别贵，你会发现PC 这个价格现在真的已经贵到一定的离谱程度了，但是主机厂商因为它是批量定制什么的，它价格上是不是能重新找回一点优势？
不知道
啊。
然后你要还能玩 PC 游戏，优化还不错，
这就回到以前了。 就是回到这个
二十年前
这个装机市场。
嗯，
就
主机永远领先 PC 的技术的那个时代，
它也不一定是领先，
至少性价比，
它的性价比高，
对对对，性价比高，
而且我不用想很多问题。
事实上，性价比这个事儿一直是这几年，就是 PC 和主机基本打通之后，主机其实
很落后。
一个不是，我觉得一个就是还算有点价值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比如说你说 PS 5贵，但是你用这几千块钱，你确实配 PC， 这个一是没有低方，二是就是说现在六七千的 PC， 现在我看 PS 5的 Pro 是卖。大概你六千上下吧，六千多能买到，但是六千多的电脑
不行，
是吧？可能
差点
就比较吃力了，在现在这个年代，你想玩特别大，
但 PS 也还就是，我觉得性能上还是什么差点意思。
那你比绝对性能，那肯定是没法。但是你同样是六千块钱东西，
那确实，
那我觉得肯定是这个。
搁以前
Pro，
搁以前六千的电脑还真能玩。
随着这个硬件价格成本的上升，是不是这个主机厂商这方面的优势稍微能回来一点？至少，
嗯
啊，就觉得啊，主机原来还是挺值的，
有可能吧，
慢慢一点优势。因为从打通之后，一直我们也在说这个 PC 和这个主机变得界限变得模糊。然后微软好像也认识到，可能他也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才主动的。去把自己的主机和 PC 搞得很模糊，但是这种主动的行为好像现在看来有点就是反受其害了。大家就是，反正我这一时代是一直没有动力去买 Xbox 的这个主机。
反正进入了全新的业态竞争的模式了，
嗯，
就大家真的未来就纯各玩各的，
各有各的问题。
嗯，
任天堂玩任天堂的 ，PlayStation 玩 PlayStation。
任天堂一直在自己玩自己的，而且玩得很好，就是玩得还不错吧，
是
就至少啊。所以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要开始回到过去，回到可能一零年代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最近就是在玩零零七嘛，就我玩到这个零零七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
恍惚的感觉，
就是那种回家的感觉。就是说一个正经的说这种三 A 游戏应该长什么样，就是该长
这样。他跟我说
像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像玩一个 PS 三游戏，
这是不是
包义的？包义的像 PS 三游戏。
我说的是我玩零零七最大的感受，我现在在玩 PS 三时代的一个游戏的重置版。
确实，
对啊，
就是完全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时代就好像我现在处于 PS 三时代，但是我玩了一个画面特别特别好的
一个游戏，对，
就 PS 三 PS 交界处的那么一个很好的游戏。
对，但你不觉得这特别可悲吗？就是游戏行业到底发展了吗？就是什么？就是你拿这个游戏跟哪个游戏可以比一比？跟神海四比？神海四多少年了？十年了有吗？
对，就是像在玩神海
和神海二比
四的，
这跟神海比不了吧？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似乎主观上觉得我很久没有玩到过一个这么平稳落地的正常挺好的三 A 游戏了。
作为玩家，觉不觉得可悲呢？就是我，而且我年初玩了大量的十年前的三 A 游戏，我玩《古墓丽影》了，我玩《阿卡姆骑士》，就是你会发现，你这十年前的游戏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啊？为什么？现在玩起来都比现在的游戏还要好啊！就现在游戏都是什么，
但是这个事儿也比较主观啊，就是
那怎么我
就是好，
我
就是
年纪大了，多从自身找找原因，
主观臆断啊，就是确实啊，因为可能是老游戏玩的多，你在玩阿卡姆，其实你说这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开放世界怎么设计的这么好，控制的如此的牛逼，所有的细节和展开也没有现在的这么无聊和无趣。
嗯，
然后你玩《古墓丽影》，你怎么觉得，哎，这不就是三 A 游戏应该有的样子吗？啊，这些节奏之类的。所以你跟我玩的是个心态和环境不一样。我刚玩完这些游戏，我再去玩《零零七》，我说，哎，
就没什么感觉了。
它真的就是一个 PS 三时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典服务型三 A 游戏的一个高清重置版本，而且它是 IOI 做的。IOI 之前做什么呢？做杀手的。那杀手他往里装了多硬核的这种潜入和各种 agent 的他伪装的这种模式，你想怎么样都可以。我之前认为他们做零零七一定会做的非常牛逼，然后就是画面表演这就不用说
也好，然后把杀手的那套设计
对
也融到，
因为之前杀手确实是他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活灵活现表演啊，装逼多一点那种的，但是它的玩法还是相当硬核的，就是你要怎么去弄，它是一个真的有点 immersive sims 的那种感觉。
嗯，
这就是纯服务，给你弄几个 checklist， 你这个走走那个走走。IOI 只在它系统游戏设计的那个灵感和它的看家本领瓷器活里面用了非常肤浅的一点点。
嗯。
然后套在了这个游戏里面。
那重点可能他的精力放在那些，比如说做大场面什么，因为之前你杀手里边很少有那
对啊
的那种场景，
它就不是一个类型的游戏。 这个叫以叙事为主导的动作冒险游戏。杀手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沉杀手算是某种沉浸式模拟的变体，
进入式模拟，
进啊进入式模拟的变体啊。但这个游戏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比如说那个《最后生还者》和《神海》的感觉，就是我能做《最后生还者》那种系统性的这种，就是带生存要素的这种动作要素。然后你玩《神海》，你就觉得这不就存哄我吗？那地满地捡什么的也能
啊。
但是就是它是俩类型嘛，着重点不一样。
对
对，它就是对。啊，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圆，但是你说的是整，你说的是没问题的，就是它变得更轻度了，
就服务嘛，
更三 A 了，
嗯，
更像，
所以我更有那个感觉了嘛，就是你以前玩那些很正常的，
嗯，
就是很不错的大厂出的三 A 游戏的样子，
是
不就是那样吗？
现在没几个大厂了，
所以之前我之前我跟聊过，我说这个杀手那个系列到底一直我就有一个迷思，它到底算不算三 A？
嗯，
但其实现在这么看，就是杀手有一个，至少有一个点不能算三 A， 就它不是那种所有人都能玩的游戏。
真的是
三 A
门槛挺高，
三 A
一
定门槛很低，
拿起手柄来你就能玩。
对对 对,
对，不需要你对这个类型有认知，有特别喜好什么的那种。
对，
所以人家是做的是对的，
做的是对的，
就是平稳落地的三 A。你想做这种游戏，就一定得是把那些太尖锐的东西去掉。
嗯，
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啊，就是咱们玩的三 A 游戏每年也没有几个，说白了
不好做现在。
但这东西就是我就觉得人就有这需要，我就需要玩这种索尼标签的 PlayStation Like 对，这种大游戏，就跟我平时可能没事也要看电影，也要去看连续剧那种，是吧？吃饭时候看点什么，
你不能只看文艺片。
对，就现在人也不爱看文艺片了，
对吧？
雅俗共赏，
对，所以就是说，他不进步就不进步吧，没关系。但是，
这不是不进步，其实 SOP 里边，就是今天的 Stop Play 里边，咱们还有一个敌方游戏还没有提，是马拉松的第二赛季。我想说，就是咱们客观上来说，这索尼也不是没有在进步，他这么多年在尝试说我要做一个持续运营的
舒适区的问题吗？
作品，但只是说我们没有。暂时没有做成功嘛，
就出去冒险了一圈，回到了舒适区。
对对对，有点像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冒险了很长时间，花了非常多的钱。
Welcome home，
然后突然还是发现，先回归自己的舒适区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不是，他去做这些独立游戏，不是，就是这种独家的这种，不是，
你想说啥？
就是独占游戏，说他妈那么多，他妈都没
说独立的、
独立的、独家的、独占游戏，
说的不会话了。
为啥？
为啥？
他为啥要做？他还是因为他觉得。背后有马拉松这样的产品能给他赚钱，哎，我从那些东西吸引过来当入口的，
是是是，
沉淀下来的玩家也能被我这些东西所留下来。
只不过这些，你说那些这些里，目前还没有他自己家的，所以他想做一个自己家的，其实这么简单呢。
箭头那也不算他们自己家的吧？虽然在 PlayStation 上创造了奇迹，
嗯，
但是 Ironhide 也不算是，
就算是他们品牌下最成功的这个可持续运营了。
对，所以他们舒适区里的独家游戏，不是独占游戏，
没有这个
类。大家从这次的 Stealth Play 能看出来，哎，还是那个味儿，这你们 PlayStation 太擅长了，
嗯。
那八一到马拉松这块，你看这个就这饼只画了一半，就后面那半还没圆上啊。马拉松这线断了，有点可惜。他们的策略层面
就是那个现金牛，现在还没养出来。
入口来了，但是那漏斗没成啊，
没有下一步了。
他现在只能分别人的嘛，
分
元神，分那个
对对
分非法，
对对
分二 K。
对，但人家不是想自己下自己这盘吗？
嗯，
是他还会继续做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从资本大公司角度来讲，这是他的一个增长点。
对，
就是从行业看，你在这个行业里，你的弱项是啥？你缺啥？你缺啥
你应该做
啥？这个就是你公司以后的增长点嘛，
嗯、
对吧？你说你战神，你还能卖多少钱？卖一个亿啊，一代不可能啊，对吧？你
一个亿份啊，那不可能。
我就说他现在就是他第一方的这个品质和这个商业的。情况我觉得甚至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了，
嗯，
对吧？你主机装机量就那么多，就全世界愿意买主机的人，我觉得都已经辐射到
了。
然后能买你每一代大作，你金刚狼能卖多少？我觉得2000万，
嗯，
就很不错了，
相当厉害了。
然后你打打折再卖点，我觉得现在索尼就第一方就是在第一波1500万，后边再连打折再送再啥的，再来1000万。你还能指望它有啥增长？
对，而且在
股东说我要增长，你做啥？你看人家那个可持续运营，那是增长啊，你得给我做呀，对吧？
而且在这个用户增长这个越来越缓慢的情况之下，你三 A 单机游戏的开发成本可是越来越高。
对，
其实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现在
你一个亿做完卖2500万，你三个亿做完
还
是卖
2500万，还是卖2500万。
虽然你游戏涨了10美元嘛，但是被骂的跟狗一样，对吧？
太难了，我觉得。
而且它 PSN 用户也比较稳定，但是也很难有大量增长了。
是
吧？
对，
所以它就是
都存量市场的内卷
啊。大公司总得找增长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
再失败，它还会继续尝试的，它就是永远会尝试到可能没有索尼那一天。
所以微软比较聪明，它不是说退出竞争了啊，我不是，而且我要改写规则啊、
哦，
我的胜利的目标跟你的胜利目标不一样，
已经不一样了。
嗯
啊。
但也胜利不了，
但是多行不义是吧？就不能老想这种事儿。
出其不意必自毙，
对，出其不意、啊，出其不意必自毙，
行吧。
嗯，
那大概本期我们这个村口闲聊、
嗯、是
聊这个话题、
哦
啊。
至少作为玩家，我们会迎接一个热到爆的夏天。作为玩家，
夏天到秋天
就玩不过来游戏的一个夏天、啊，
对，但是确实现在有一种回归以前的感觉了。不知道看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零零七还行、
嗯、
还行，嗯，但是推荐大家玩一下 PS 三时代有一个游戏叫做《谍影重重》，哇，非常有意思。
嗯，你从这么多重置也能看出来，很多地方就是很难了，嗯，是吧？你说那些为什么在重复、啊
嗯？
新游戏其实你又有一种重置感，
但这次 CL Play 还是满意的，很索尼，很 PlayStation。
嗯，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六月份里边还会有这些 Summer Game Fest 的。然后夏天的时候还会有 Stealth Play， 然后包括还会有微软的发布会，然后可能还有任天堂的直面会。一般到六七月份就是大家最爽的这个就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然后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 Stealth Play 有什么自己的这个看法，包括对索尼的这些游戏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和弹幕里边跟我们进行讨论。
对，我有什么看法也可以。
我还能这么玩。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视频播客节目，欢迎一键三连点关注，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